弟兄姐妹平安。打雷了，有吗？不是，我是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圣经机智问答的话，请问一下，打雷了是出自圣经中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节很少出现。如果你翻到刚刚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话，你会发现在刚刚的十二章的23到26节之后呢，你会找到这个答案。那我就卖个关子，你自己去找。今天是2011年9月11日，10年前，2001年9月11日，那个时候呢，许多人正在建筑一个 .com 的梦想。那时候的人只要听到一些名词，他们心里就会很振奋，像 startup， 像 IPO。 那个年代就是在那个光景中。10年前呢，我也还在一个 .com 的公司工作， startup 的公司。那天呢，9月11日，你知道在 .com 公司工作都要工作到很晚，7、8点钟才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呢，为了要保持身体健康呢，就赶快去上健身房。为了要促进夫妻的感情呢，就邀太太一起去。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呢，9月11日晚上9点多，我们两个在健身房，我在跑步机，已经在踩脚踏车。但是我看了那个电视荧幕，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插播新闻说，纽约世贸大楼好像发生一点小火灾还是怎么，冒一个小烟。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实况转播，接下来一个多钟头里面看到那个飞机撞上去，然后看到不只是冒小烟，后来应该冒大烟，后来两栋楼都倒下来。倒下来以后，我们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因为有一些朋友住在那里，有些朋友在那里上班，我们就赶快问那些朋友是不是平安。发现有一个朋友呢，他一直电话联络不上，直到隔一天的早晨呢，11点35分，也是美国的时间晚上11点35分，这弟兄呢，他才平安到家。他家住在纽约，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在那个911的攻击中，他有发生什么样的危险。他是用走的，从曼哈顿走到这个可以坐这个渡船的地方，排队排了5、6个小时，挤上渡船。到了 New Jersey 以后呢，交通一片大乱，也没有什么车子可以走。后来又等了很多小时搭巴士，然后就在搭来搭去，最后到11点30分回到家。10年过去，世贸大楼倒了。这10年中发生很多事情。2003年 ，Enron 这个公司呢倒了。2008年 ，Lehman Brothers 雷曼兄弟倒了。2011年5月2号 ，Bin Laden 也死了。但是，人们还在问一个问题：这10年中呢，如果你去纽约的话，你发现在纽约的教会中，涌进许多的人去参加教会。这些涌进教会的人，他们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代有许多问题他们没办法解释，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他们想要有一些答案，他们想要听到神的声音。直到今天，人还在听，还在寻找神在这个世代有没有什么声音。不要说他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也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如果有的话，我们听到什么声音？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主日每个基督徒要问的问题。在911、10年以后，我们怎么样看我们今天所属的这个世界？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 告诉我们什么？这是许多的人，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非基督徒，都很想知道的。因此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寻找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时代在教会里头兴起了许多的所谓的先知，许多的先知出现在教会里头，他们传讲各式各样的先知的信息。他们会说某某地方近期会有大灾难，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你一定要悔改，若不悔改就有个大灾难。他们会说某某地方近期会有大复兴，基督徒的比例会大突破。他们会说某某地方某某教会之后会有一个伟大的总统从这个教会出来。他们会说某某地方某某国家，他们在经济上会出现几年的荒年，几年的丰年。这是许许多多先知的信息，这是许许多人想要知道的，许许多多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很想知道的。这个世代在寻找一个能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可是这是不是上帝的声音？什么是上帝的声音？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请各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后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请大家你就翻在那里，因为我们会常常看到这段的经文。十二章二十八节，耶稣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有个祷告，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就有个声音，这个声音从天上来，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神的声音。弟兄姐妹，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鸡皮疙瘩来读的。我不晓得你读的以后呢，你的感觉怎样？是有感还是无感？你听了这些经文以后是无感吗？我学这个字啊，无感是从台湾的那个新闻来学的。他说这个马英九执政是无感执政，我不晓得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是不是无感啊？你会问我说，中传道，请问一下，这段经文怎么让人家起鸡皮疙瘩？我看很普通。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呢，天上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段经文很普通，是很普通哈。不过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前后文哈。我们要读一个比较长的一段圣经哈，但我觉得这段圣经很重要，关于神的声音是什么。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到五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我们从二十节开始读，那我们要读到五十节，那么比较长，所以呢，我建议我来读，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来听。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28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当趁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3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这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这段经文很长，这段经文讲到有一群希腊人，开始的时候有一群希腊人，他们上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想要见耶稣，但是那个时候耶稣他没有公布他的 office hour， 他也没有 email， 他也没有联络电话，他更没有 facebook， 那怎么办呢？怎么联络耶稣呢？没有关系，他们就找到有认识人的管道，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会的，打听消息。这个希腊人呢，他们消息也很灵通，所以他们找到有关系的人，腓力。你知道腓力这个名字是犹太名字还是希腊名字？希腊名字，所以这些希腊人呢，其实是有人说希腊只是不是犹太人，他不一定就是真的从希腊来的，只要不是犹太人，其他住在那附近的人都叫做希腊人。那么他们想要去看耶稣，他们消息很灵通。几个月前在暑假的时候呢，我在台湾的教会啊，他们有鉴于这个教会成长需要观摩跟学习，他们是一个蛮大的教会，有3000人啊，那么他们就想要安排到纽约和波士顿来参观教会。你知道如果你要参观一个教会啊，到纽约去参观，然后呢或者到波士顿参观的话，你如果是福音派，你会参观哪个教会？请问洛尔教会啊，如果要参观美国人教会啊，如果你是福音派的话，可能会找这个 Redeemer Presbyterian Presbyterian Church 啊，就是救赎主这个长老会哈、啊，因为那里面啊有一个这个 Dr. Tim Keller 在那里啊。那么如果你要参观波士顿教会啊，他们在台湾，他们都打听得很清楚啊。波士顿就要找这个 Grace Chapel 啊，里面有这个 Brian Wilkerson， 还有这个 Park Street 啊，里面有这个 Gordon Hugenberg 啊，所以这些人他们都已经想好了，他们要找哪个教会，要拜访哪里啊。所以弟兄姐妹，参观教会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其实看你用什么样心态去参观教会，所以看耶稣好不好？当然好啊，可是看耶稣，你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耶稣。那么这群已经规划犹太教的希腊人呢，到了圣城耶路撒冷，你猜他们最想要看哪一间教会或者哪一间会堂？其实那时候没有教会了啊，他们想要看什么？他们去看耶稣，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加上他那个十二个门徒，再加上有一个所谓玛利亚查经班，还有一个马大点心团契，还有一个这个拉萨路见证布道团，所以那个时候呢，简直在耶路撒冷啊，是最红、最牛、最带劲、最给力的团体啊。如果用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话，就是说他们是最属灵、最有恩赐、最活泼、最有生命力的团体。虽然那时候还不是叫教会，但是这个团体呢，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一种活力啊，到了高峰。为什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在十二章记载之前是记载哪一个故事？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因为约翰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拉撒路病了，然后呢，马大和玛利亚呢就派人去找耶稣来帮忙。所以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建议你回去，今天回去给大家一个功课，你把十一章跟十二章仔细的读一下，这故事太精彩了。拉撒路不是生普通的病，拉撒路生了一个很急很重的病，类似猛暴性肝炎哈，然后一发现就很快就死了。其实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的时候啊，在路上，那个人可能在路上呢，拉撒路大概就死了。那么耶稣呢，在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呢，来到他们家。耶稣来了，大家呢哭哭啼啼，伤心难过，最后耶稣也哭了哈。不过他说了一句话，叫人把这个拉撒路前面那个石头滚开，然后呢大叫一声，拉撒路出来。所以呢，这个故事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拉撒路就不可思议的他复活了。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感动人的一个情节哈，就是耶稣他哭了，不论他是悲痛这个拉撒路，或者是他悲痛这个世界，然后让这个人有生离死别哈。总而言之，他表现出来一个很人性的一面，就是耶稣他哭了。那马大和玛利亚呢，也表现一个很人性的一面哈，因为他气耶稣气得要死。他一见耶稣的时候呢，你如果去看这段经文的话，在十一章的时候，他们俩非常难过，他们就问耶稣：“牧者，你如果早一点来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你太晚来了。那么为什么耶稣晚了一点来？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有圣经，你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四节，耶稣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所有的事情中，耶稣说，我来读给大家听啊，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听见了吗？这是神的声音，这是耶稣的话。刚刚十二章的时候，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 这里十一章第四节，耶稣说了，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好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其实约翰写作他有很多的伏笔，他的写作像一篇很棒的小说，又像一篇这个剧本，他有很多的脉络可循。如果你继续读的话，在第十一章的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里再一次的耶稣的声音在说，你会看见神的荣耀。那么刚刚说到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吸引的一个剧情，最后是一个喜剧收场，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了。只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看到十一章的话，你会发现这十一章里头事实上有五个人的名字。我提醒大家，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很少把人的名字写出来，如果他把那个人的名字写出来的时候，那个人的名字通常很重要。那么在十一章里头有五个人的名字被记下来，哪五个人呢？除了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还有另外两个人。第一个人叫多马，第二个人叫做该亚法。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五个人里头去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当耶稣告诉他们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第一个人第一种反应的态度就是多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少去注意多马他讲了一些话，当耶稣说到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要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其实多马他听到耶稣讲这一段话，多马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多马听到一句话，他听到一个非常重要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犹大地这个地方呢，是他下一站，事实上他要回到这个拉撒路他们家的时候，他要经过他们家，然后再往犹大去。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再往前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以前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地方刚刚发生一些事情，耶稣才刚从犹大地跑出来，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要拿石头打他。所以呢，多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他很生气也很担心耶稣为什么要再回去犹太那个地方去冒险。所以他说，拉比啊，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像多马这一类人他是一个非常务实主义者，他很 practical。 耶稣说什么得荣耀，神的荣耀，那些不重要，现在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执意要回到那个犹太地区。他怪耶稣搞不懂状况，他觉得他自己比耶稣还懂。我最近回去国人康我再去上教母博士班的课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天呢去参观一个行程参观在波士顿郊南区的一个叫做 Emmanuel Gospel Center 以马内利福音中心。那么那个地方呢是在服侍这个南波士顿城的一个福音中心那我不是要讲这个福音中心我在讲说我们呢那个班呢就有将近20个同学，那我们分三辆车然后分三辆车呢就需要三个 driver。 那我没有开车，我跟着我们的那个教授去那么我们之前就把这个 directory 这个去的这个路线就印好了给三个 driver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教授他其实最新的，因为他刚到波士顿，他最不熟波士顿。 那么另外两个同学呢，他是老波士顿人哈、哦，所以呢，他们两个就说，好吧，我拿了这个 director 啊、哦。那么从 Gordon Conwell 这个 Hamilton 啊，走128，然后应该是走一号或者走93往南波士顿去啊、哦。哎，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哦，这个教授呢，因为我坐在他旁边，他就说，哎，你帮我念哈、哦，现在到了哪一个路啊？他没有 GPS， 他说到了哪一个路口你就提醒我，然后怎么走啊、哦？我说好，我就提醒你。所以我们就到了啊，我们第一个到的，他最不熟，但他第一个到。另外两个同学都是老波士顿啊，所以就住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应该有10年以上的时间。他们两个都迟到了15分钟以上。后来我们就问他说，因为什么你迟到了15分钟？你去买咖啡还是什么啊？停在当厅中还是去 Starbucks？结果他们两位回答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哦，你刚给我那 directory 我没有看。事实上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懂，我们很知道状况，可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多马就是这个例子，他以为他很懂，他以为他在整个耶稣的服事过程里面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告诉耶稣说，你还要进去犹大，那个地方会发生生命危险。耶稣在意一件事情，耶稣在意的事情是神的荣耀，多马并不了解啊。所以这是多马啊，第一种人的反应啊。那么第二类的人的反应是谁呢？就是该亚法。该亚法是另外一个主角啊。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往这个11章做稍微读一下，你会发现啊，在45节哈，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啊，见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啊。这些人呢，看见耶稣所做的，他们也听见耶稣所做的，然后他们就去打小报告，去告诉法利赛人。然后呢法利赛人再去告诉祭司，然后再去，最后这个话呢就到了一个人的耳朵，这个人叫做该亚法啊、哦。那么该亚法呢，他听见了耶稣说要得荣耀，事实上呢，他马上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决定啊、哦。他召集了他所有的这个同工啊、哦，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可是这个人呢，现在所有的市井小民啊，不管是谁呢，都听耶稣的话，所以他一叫呢，所有人都跟着他了。那你们看看吧，如果有这样的人呢，我们怎么办？罗马人他们说不定就把我们这些以为我们可以控制犹大帝的这些当权者呢，干脆把我们除掉，另外立一个这个权威，就是耶稣这一帮人。所以他说，这个人如果为我们的国家民族牺牲的话，值不值得？当场呢，这个同工会里面所有人都点头，哎，就是这样啊，这个人应该要牺牲。所以呢，如果你读11章53节啊，11章53节是一个关键啊。他讲什么？他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其实，在福音书里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转折点，就是耶稣他行了这个使拉撒路复活的一个神迹，他本来是要得荣耀，他本来应该得到万人的爱戴跟拥护的，但是这个神迹也迫使了犹太人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就是他们从那天开始呢，决定要杀掉耶稣。所以这是第二类人的反应啊。第二类人的反应就是，你要得荣耀，我要起来 against 你啊。他们是一个自私的心态，他们是一个抵挡神的心态，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后， 他们要抵挡神，他们要杀害耶稣。那么听见神的反应有第三类的人，这第三类的人哈，我不晓得这个他们家姓什么，我姑且称他们家叫马家三姐弟啊，这个马大、马利亚哈，不过他不是马拉萨路了啊。我们教会姓马的也很多哈，我们教会有很多马姓马的姐妹哈，有这个马兰、马平、马峰哈。然后我们还有马牧师，还有马师母啊。那么这第三类人就是马家三姐弟啊，他们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们是耶稣所爱的。那么他们怎么样来回应呢？其实他们回应很简单啊，他们回应就是他们被上帝来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其实我用这个打雷了。我本来的题目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个拉撒路复活之后，后来觉得这个题目不太吸引，后来就换打雷。不过今天真正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1章12章的话，就是神用他所爱的人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再重复一次，就是神用他所爱的人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觉得神的荣耀是整本圣经的核心，神的荣耀是我们信仰中那个果实中的果仁。如果你读这个西敏寺信条中有一条叫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人生的目的是为要使神得着荣耀，这是西敏信条中的一条啊。那么我觉得这句话更好啊，更完整，就是神用他所爱的人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主注意啊，不是神用他所爱的人叫他所爱的人得荣耀，你知道这两个差别吗？是神用他所爱的人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不是神用他所爱的人叫神所爱的人得荣耀。我是在学绕口令，不过希望大家有听清楚，是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不是叫神所爱的人得荣耀。所以荣耀这个字啊，在约翰福音它是一个所谓的通关密语。你若从约翰福音整本去读的话，你从一开始第二章耶稣行这个一个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的婚宴里头，你去读约翰福音第2章11节，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所以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叫人看见这个神迹就好像看见了一个记号，所以这个记号呢就可以显出神的荣耀出来，以至于信徒们的信心可以成长。所以神迹是为了显出荣耀，显出荣耀就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叫我们的这个信心可以长大。那么刚刚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荣耀？若你回去读到约翰福音第1章18节，他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把一个看不见神的形象他表达出来。当我们要去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从哪里认识呢？从耶稣基督来认识。如果你不从耶稣基督来认识，你不能够认识神。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讲到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即使摩西也没有，因为摩西进去的时候他是蒙了一个帕子进去。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说话，但是摩西没有真正看见过神。 所以33章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摩西他就跟耶和华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跟神说， Show me your glory， 我希望能够认识你。19节出埃及记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毕竟摩西他没有看见真正的这个荣耀，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最后这个恩待这个恩慈最后是在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出埃及记33章20节，他讲到说，摩西和一般的人，你们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人可以见耶稣基督，可是我们没办法见父神的荣耀。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看见了父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他带来一个令人很惊奇的一个恩典的消息，就是说人想要看见父的话，你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应用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基督吗？我们看不见。所以人看见基督徒就是看见了基督。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约翰福音12章这段经文20节有一群希腊人要来见耶稣，耶稣就说了这段话，你们觉得好像不太搭嘎，为什么希腊人要见他？然后呢，耶稣讲了一段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仍旧是一粒。他这句话应该在一个所有基督徒都在场的奋心布道会上面，耶稣应该跟所有的门徒讲，对不对？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这么重要一个比喻啊！他跟那群希腊人要来见他，然后呢，他讲了这段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听见神的声音，他们想要看见耶稣。所以耶稣用这段来告诉他们说，注意，我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还记得吗？当耶稣的母亲在迦拿行神迹，要请耶稣行那个使水变为酒那个神迹的时候，耶稣跟他母亲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未到。可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他准备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内，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前的那个星期，他为拉撒路，使拉撒路复活。所以又隔了一两天以后发生了在12章20节这件事情。所以他有一个心，他想要告诉这些真正想要见他、想要听见他声音的人，一粒麦子。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段经文再读一次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经文是要给那些真正想要听到神话的人听，想要见到神荣耀的人听的。耶稣这么说，其实耶稣心里想，这些人大概不懂，如果他们真正懂的话，我可以不用那么强调。耶稣每一次讲话的时候，他如果讲一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 大部分人听他话都是左边进去右边出来，就当他要讲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听了。所以他讲一粒麦子死了之前，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你看过麦子粒没有？你可以去买那个麦茶，然后把那个麦茶那个包包打开，你就会看到那个麦子粒。那个麦子粒呢，如果那个麦子粒它是放在烤箱烘焙了要当麦茶的话，它就是那一粒，它没办法长出其他的这个麦子。我小时候呢，我的 grandfather 我的祖父家呢，他们是种田的，那我小时候就回去帮他种田。我看那个他做种这个稻子，我没有种麦子，我看种稻子。那种稻子呢，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小，我不是很懂他这个真正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每到春天开始的时候，过了这个新年，农历的新年没多久呢，他就要开始预备把一些稻谷子，你不能是已经变米了，米了不行，还要那个壳还在的，稻谷把那稻谷呢放到一个大的水桶里头去浸泡那个水。那么浸泡了几天，那我为什么会好奇，因为它浸泡那几天以后呢，它会发出一股很臭的味道。你稻谷放在那个水里头呢，它就产生了变化，它就不再是那个谷粒了，它就开始变化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稻谷呢放了水几天以后呢，它就可以撒在一亩这个大概是像这么大的，这个讲台这么大的这一片的土地上，它把它撒得很密。那隔了几个星期以后呢，这个芽呢就会冒出来，那在这个很密的芽中间呢，你就把这个土呢把它拿起来，然后在要播种的时候呢，再把一块一块的这个稻苗啊，然后拿去插秧，所以这是一个种稻子的。我要讲的是说，其实那个种子不管是稻子也好麦子也好，它如果不能够变化它原来的那个本质的话，它没办法长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可是这个麦子粒也好稻子粒也好，如果它是被种到土里头，经过了一年它再长出那个新的种子出来的时候呢，收割了以后，它那个新的麦子粒又有隔一年又可以再去种，所以它的生命可以一年再持续下去一年，再持续下去一年。所以你会看到这从这颗麦子粒里头，它会长出许许多多的生命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告诉我们的一个比喻，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像这样的麦子落在地里头死了，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出来结出许多籽粒出来。人的生命也是一样，人的生命若不经过呢那个死，他没办法长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在25节26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刚刚讲到我们在台湾那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人，他们到波士顿来参观的时候，他们到了 Park Street Church 啊，在公园街这个长老会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去参观。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进去那个教会参观，因为那个教会呢是一个算是一个历史的古迹了，在我们New England地区的话，那么它的前面呢就是 Boston Common 啊，波士顿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市区的这个公园，它有一面就是主要市区公园，你搭地铁就可以到那个教会去。 那么那个教会因为它很老了，所以它事实上它是三个 building connect 在一起的。那么在 connect 的中间，它的 lobby 呢，事实上是一个大厅呢，事实上 connect 两栋 building 的这个中间。在那个 lobby 里面呢，你会看见一个景象，就是你站在那个 lobby 啊，左边呢是面对校这个公园哈，人来人往的公园。其实它的右边，你有去过，它有个大的这个玻璃的那个窗户，那个窗户看过去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坟墓，对，有人去过。所以在那里头，就在那个教会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教会它要成立，它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站立在一个活人跟死人的中间，它也是转换一个活人跟死人中间生命的一个地方。这是基督徒必须要学习的，就是事实上我们处在这个一个环境里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是落在地里死了，然后长出新的子粒出来。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们如何应用这句话在现在的教会跟这个世代里面。什么叫做落在地里死了？你会说我还没有死啊，但是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懂了，但是怎么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头呢？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哈，就是你去参加祷告会，但是你没有期待别人看见；你去担任这个 youth counselor， 但是你没有期待别人的赞许；你去服侍团契，你没有先想一想你自己时间够不够；你开放你的家，但是你没有先算一算要打扫清洁的辛苦；你接待远来的朋友，你没有先考虑你自己会不会不方便，因为你先看自己死了。死的人他不会看自己，死的人他不会求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些人，26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因为在这个耶稣讲完这一篇讲道啊，很短的一个讲道，这个种子的比喻以后，耶稣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就是他上十字架，他牺牲了自己。但在这个世界里头啊，实际上这个世界是我们处在一个世界，就是永远不嫌多的一个世界。你电脑一台不够要两台，两台不够要三台，你的这个 connection 啊，有一台 iPhone 不够要一台 iPod， 有一台 iPod 不够要一台 iPad， 有一台 iPad 不够可能还要其他的，永远都不嫌多。但是其实神告诉我们，是我们要把一个永远不嫌多的要变成一个很简单的，因为神说上吊生命的必要救生命，而且神说清心人有福了。所以这是神的告诉我们。但是最让我们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耶稣身旁有这么多的人，包括他的门徒，其实真正能够看见他荣光，能够明白他荣耀的人其实没有很多。很多人他看直视着这个荣耀，可是他并没有看见。很多人到教会来，他听到了，可是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去。很多人以为他听到神的声音了，可是他说那是打雷了。耶稣说不是的，我告诉你，那个声音不是为我说的，那声音是为你们说的。那天上的声音来是要讲给你们听的。如果你听他的声音以为说那是打雷了，那你是听错了。所以他往下他说，有一些人他不能信，是因为 以赛亚书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其实以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读这段经文就让它过去了。其实我读这段经文，我很难让它过去。为什么？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看见。主到底要我看见还是不要看见？叫我明白还是不要明白？免得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到底要医治还是不要医治啊？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难明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我相信这段经文啊，是很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但是我后来渐渐懂，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些人所要的，最后神终于答应他们，并不是神要他们不信，是他们一直要求不要信。当神说你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你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到了有一天真的你都说了不要了，最后神很尊重你说好不要，你一直说我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有一天神说好，你就不要听了。其实那个时候到了，神批准了所有人所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喜欢神的医治，所以你一直告诉人不用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你，我可以医治我自己。神就说好吧，你不需要我的医治，那我就准了你，我不需要医治你。所以这个世代是什么一个世代？这个世代还在寻找神的声音，还想要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们会想要听有没有先知说什么啊？其实神的话都早就写在圣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代也好，在2000年那个世代也好，这是同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就是神希望用他所爱的人来荣耀神儿子的名。如果你愿意被他来用，神可以用你来荣耀他的，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如果不明白的，你会一直在寻找，你会一直在想要听，可是你真正听到的，你会以为那是打雷了。你还在等神的声音吗？弟兄姐妹，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要听到神的声音，你要爱慕神的话语。我们的教会叫罗威尔圣经教会，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当你读神的话语，你明白神的心意，你会想要效法他，你会想要跟随他。我们会比灵恩教会更属灵，我们会比灵恩教会更有能力。我们并不是没有属灵，不是没有能力，是我们想不想要听到神的声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主，你把你的心已经显明，是要叫众人看见神的儿子得荣耀。你也把你自己摆在十字架上，主，你为我们舍了你自己的生命，你叫我们因着信你的人，我们也可以得着那新的生命。主，我们向你恳求，我们恳求你在你所爱的教会中，你来感动你所爱的你自己的百姓，
你的子民，主你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真的听进去，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渴慕要来服侍你，渴慕要来做一个埋进土里死了那个麦粒。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跟我们说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